现实和想象会有多大的区别？我们习惯的日常随时可能迎来转折，科技的奇异点，文明的崩塌，物理规则反转，生物基因突变，这些都可能发生在明天，甚至是下一个眨眼。为此，我们成立了空想科研
Cool Song Science。
在这里，我们一起沙盘推演，窥探明天的一角。我们假设，我们验证，我们是空想科研。
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本周的空想科研，我是小雀，
我是 James Star。
好，
你怎么突然笑成这样子？
我们开场的聊天非常的热络，
是没有错啦，或许哪一天会把它剪成一集节目给大家看看。
对， 对，我们现在先保密我们刚刚聊了什么，但是是跟偶像相关的一些话题。
对，跟偶像相关的话题，我真没有想过我会聊偶像相关的话题，好像完全不符合我的人生经验。
好，那宣布一些我们的小公告、小消息，就是呢，我们开设了一个 Facebook 的 group， Facebook 的
社团，
社团，对，好，谢谢你。那这个社团名称呢，就叫做“空想科研”，科技、科幻和硬奇幻，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会在里面 po 很多跟科技、科幻相关的小新闻，或者是我感兴趣的东西。
是的，希望大家也会喜欢。
嗯，好，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再回顾一下上次的节目我们讲了什么。上次节目我们是在讲如何在丧尸末日生存嘛。
不过严格上来说，生存的比例远远大于丧尸的比例。
有啦，我们有探讨那个丧尸的原理跟可能的原因。
那么就我个人而言，如果你要对抗它的话，没有枪其实不太行啊。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有枪版本的生存策略。可是我就不会用枪啊。
学呗。
我有去打过靶，这样我有打过那个 gas 瓦斯枪，瓦斯枪的靶。
嗯，没关系，就到我们社团来玩 BB 弹之类的东西。
哦，对对对 ，James R 的在大学时期的社团是
生存游戏社。
生存游戏社。
对，我们就是一群拿着 BB 枪互相射击的神经病。
你在高中的时候。
也是类似的社团，对，就是一群比较年轻的拿着 BB 枪互相射击的神经病。
而且你们的社团合照都看不出来谁是谁。
不过我们这样的社团除了玩枪之外，也是会有带一些山林行径啊，然后野外求生跟医护急救的一些知识。
好酷哦。
因为这些跟所谓现代军事其实有时候重叠。我们有学长毕业之后的职业工作就是救护人员，就 EMT。
好酷哦。可以邀请他来吗？
再看看吧，再看看。
邀请他，然后用一些很科幻的问题砸他，
好像调性好像不太合。
请问
未来的医药是什么样？好像也不太是。
请问瞬间满血的急救包什么时候要出现？
没有，
学长困扰。
去游戏里见吧。
后来呢，也不知道是不是演算法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然后就开始推荐我一些相关的广告。后来有一次，我就在。网络上收到了 Tinder 的交友软体广告推荐，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它居然跟末日有关系。
是的，那个小雀友转给我看，
超好笑。
大家知道 Tinder 它是一个交友配对软体，所以它会帮你找出符合你的兴趣或嗜好的人，把你们凑在一起，让你们能够聊天，
没错，
然后有进一步认识的机会。我们那天看到的广告是，他帮你用依照不同的主题会问一些问题，其中一个就包含如果在末日还是僵尸末日丧尸
末
日的情况下，面对一些问题你会做出什么决定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上次就在节目当中有聊到，就是说啊 ，shelter 外面有人在敲门，要不要让他进来？那在交友软体里面，你就可以预先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软体会帮你跟你有同样回答的人配对，那么你们在末日的时候就不会吵架了呢。
是这样，在末日来临前，你的伙伴就预先找好，你们会有比较一致的行为模式跟判断标准。
没错，你的五人小队就组好了哦，
就不会内讧，
就不会内讧，可以减少自相残杀的机会。
以上内容并没有听得的赞助
啊，对，听得可以来赞助一下吗？我帮你推广。对，我很期待有这种神奇的 神奇的 application 越来越多。
你才第二集就开始跟大家要求要业配。
如果真的要业配的话，还适合的厂商还蛮多的。嗯，我自己非常私心的希望可以有录音设备相关的厂商来找我们。
我自己的话呢，尤其是跟今天有关的主题，我就希望相关厂商可以赞助我一整套设备。
哦，我也有收到那个广告。OK， 好，那我们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希望厂商可以听到。好，那我们今天主题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要来讲全脑潜入。
可能听到这个词，有些人有在接触某一部特定的动漫作品的，对，应该就有些概念。
是的，嗯，什么是全脑潜入呢？
我们用可能比较正式一点的称呼，叫做沉浸式的 VR 体验。嗯，对，虚拟实境，沉浸式的虚拟实境体验。
这个东西，好像前几年就有在听到。
是啊，像目前有些设备商，像已经被 FB 并购掉的 Oculus， 跟比方说 HTC Vive、跟 Valve 的 Index，Valve Index， 以及如果不是这些大设备的话，有一些小软体可以让你用手机，然后配合像那个 Google Cardboard，应该是 Cardboard 吧，就纸箱那个，
纸板，
对对对，可以用手机去充当一个 VR 体验装置。
好像在 YouTube 或者是某知名成人网站，它就有一些
知名成，我都还不知道有知名成人网站提供这样的服务呢。
我是因为设计背景，所以有研究到相关的东西。
OK，
私底下没有在使用的。嗯，
阿妈，那所谓的 VR 虚拟实境的话，那就是提供一个我可以说是程式模拟出来的架空的环境，然后让使用者以为自己身置于其中，然后跟其中的一些元素或物件做互动。
嗯嗯。我想，我觉得这边的问题是有所谓的 VR 跟沉浸式 VR， 那加了沉浸式这三个字之后，有什么不同吗？
好，那各位可能有研究过的话，像我们刚刚讲那些设备比较低配备，就比方说手机模拟的，它就给你看到一个画面，所以你有视觉上的感受。那可能在比较多点，主要功能是拿来作为游戏用的，所以它建构出了游戏的空间。你除了视觉之外，有听觉，然后你也可以做一些。比方说人的移动，前后左右啊，拿枪射击啊，然后抓取物件啊等等的，跟里面的物件互动，所以它有了视觉、听觉以及人声感应的成分。嗯 ，OK。可是你会发现说，这跟我们人生中、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真正的互动还是少一些东西。
对啊。
那所谓的沉浸式，就是希望尽量减少这样的差距。嗯，我希望能够把感官完全来自于现实世界的感官完全遮蔽掉，视听嗅味触全部遮掉。替换成我们的虚拟世界中的五感，以及动作感应。
然后我们一定要把现实的遮掉才可以，我们不能够虚拟的开着，然后现实的感官也开着吗？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有梯度差异的东西。当真正感受到的感官比例越大的成分是来自于虚拟环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这个沉浸式体验越好，因为你整个人就是顾名思义的沉在那个虚拟世界里面。
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可以定义所谓的全脑潜入 ，A.K.A. 沉浸式 VR。
是的，
它就是一种你有点像是电影一级玩家那样子。
对对对，
你可以在一个虚拟的被构筑出来的世界当中自由的移动、感觉、拿取物品，甚至是可以品尝，或者是有触觉、五感这样。
我们可以声明一下，就是这个虚拟世界它不一定要完全的像是一个真实世界。对，因为你可能所要求的并不是一个完全等于现实世界的体验，
有一点抽象。不过这是不是像是说，假设今天我们进到了一个世界，但是我们进去的这个角色设定，比方说是一只蚯蚓好了，那我们可能只能有微弱的视觉，
不是人，
有限的移动方式，那这个就会跟我们现实的生活作为人的这个生活非常不一样。
对，我可能说啊，我在这样的一个虚拟环境设定之下，我的感官就被设定成其他种生物或其他种模式。
哦，好酷哦。
或者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可能很多人看过一些影视作品，像一级玩家或者是比方说攻壳机动队等等的。
攻壳机动队，
比方说啊，它的环境间是一个虚拟聊天室这样的东西，然后再建构出了一个在视觉画面上很多有光线的线条组成的那个环境，那个就不是会完全贴合现实中的经验嘛。但是你能够让整个人误以为说这个，误以为说这就是你的真实，
听起来有一点点可怕，但又有一点想让人尝试，就又可怕又酷的感觉。
我跟说的比较夸张一点。对，
假设今天这个全脑潜入的技术我们已经发展成熟，大家都可以应用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来想象一下，我们会想要借由这个技术来达成些什么目的。
不如从你开始吧，作为一个成熟有为的社会人士。
什么鬼？
对，假设这个技术时装了，就时装在现在 right now， 然后
对，就每个人家里都有一台，跟你的手机一样。
那对你来说，觉得会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变？
我觉得我应该会，首先我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在这个沉浸式 VR 里面。
糟糕，这就是成瘾症。
哦，对啊，我完全没有在想要否认我网络成瘾。我应该会早上起来就进入这个虚拟世界，
然后早餐也不吃。
然后早餐吃吗？
好了，不要理早餐。我们不要再理早餐。
怎么办？我觉得早餐在我人生当中重要性不是很高。
不然我听到跳餐，我不太能接受。啊，不过不要理这个，不要理这个。
OK OK。对，然后对，因为我估计我在那样的一个虚拟世界当中，一定会建立很多的连结。这样，然后假设它是一个游戏的话，我应该会选择可以开设自己的农场的类型。那我早上起来就要去看看我的小动物们过得好不好啊，打开我的农场照顾一下啊。
听起来很像某款我很熟悉的，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游戏，最近很热门的。
我之前是在马奇里面做过这件事情。
啊，你想讲马奇啊？我本来想讲的是，
你说动森哦，动森。
那你觉得它会怎么样影响到你的，比方说工作？
工作好，那刚刚讲的是可能娱乐嘛，早上起来可能
你早上起来就开始娱乐，
对啊。早上起来先看我想要看的新闻跟娱乐。你难道早上起来会工作吗？
好啦，我承认我会滑手游好吗？
对啊，就是会看一些资讯，然后再进入工作的状态这样。欸，那我的娱乐可以非常的 productive 啊，像是我会看科技新闻啊，对不对？
嗯，
会照顾一下我动物啊，
嗯，
对不对？
不然
productive
对动物开始生产这样。
对啊，看一下有没有人跟我交易啊。so productive。
糟糕，我开始怀疑你是不是故意在回避工作相关的话题。
好，没关系，我们来进入到工作吧。好，那再来的话，我会蛮希望说看是不是有了沉浸式 VR 的这个功能之后，我可以不用离开家里，可以做到远距工作。
你身为一个设计师，
嗯，
现在的状况没有办法这么做吗？
其实对，以我的职业特性来说，我是可以完全远距工作的，甚至可以到跨国接案都没有问题。
是，
但是我自己觉得还是有个差别，是有些东西还是面对面沟通的时候效果会比较好。这样，
嗯嗯嗯，
那这个面对面沟通的定义并不是说视讯然后你就 face to face FaceTime 这种，
嗯，
而是你可以看到他在盯着图纸的某一个地方好像若有所思，
嗯，
对，或者是可以很及时的再拉旁边的人一起来加入这个会议。
所以我们面对面的对话之中其实有一些很小的肢体语言细节，
对对对，
可能甚至不会被我们在谈话的当事人意识到的细节，但是这些其实是有助于我们的沟通的。
嗯嗯嗯，对，可能也尤其是在设计，我相信其他领域应该也是啦，但是我觉得我们常常很需要观察使用者对一个产品的反应，这样，那些反应可能大家基于礼貌不一定会直接说出来，你就必须自己去观察。
所以说啊，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用视讯或者是用语音或者是只用文字，
嗯，
这些东西就不好呈现。
嗯，我再补充一下，就是以远距工作来讲的话，或者说我们讲 work from home，
yeah，
work from home 比较理想的状态可能一周你还是要有个两天去办公室，
嗯，
这样，那你还是会需要有一些东西是当面的完成，可能会比较，我自己比较喜欢这样子。当然也有人可能可以完全不跟人类接触，就超级 antisocial 这样。但我是喜欢跟人接触的，所以我会希望这样的安排。好，那回到 VR 的话，就是假设 VR 可以满足，可以做到有这样拟真的细节，满足我想要跟人接触，或者是对有身处在团队 群体当中的需求的话，那就很棒啊，我就可以既不用出门，然后减少交通的成本跟时间，然后又可以有这样的 benefit。
Okay， 所以说我们用 VR 的环境去模拟出一个高真实度的社交环境，然后就可以很直觉的像是一般面对面的情况下，然后呢去做沟通，
嗯，但我对 VR 还是有更多的幻想，比方说我可以换我自己喜欢的 skin 去上班。这很重要耶。你知道在 Google 总部他们怎么跟员工说的吗？
怎么样？
就说 If you feel like dress like a wizard then you dress like a wizard，as long as that improves your like ability of creation。
所以就真的会有员工像是 cosplay 一样来上班。
在 Google 据说他们是有点鼓励这件事情的，
啊，
就是他们会鼓励说你只要有办法，只要你做的这件事情有助于你的工作效率，你就去做这件事情。 这样。
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公司、啊、
他们就 Google 在业界就被戏称为是 campus， 比起说去工作更像是大学的氛围，这样也跟他们创办人的背景有点关系啦、嗯、这样。那当然但并不是每一个矽谷的公司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另外一个话题。
怎么说、啊、在台湾就很难想见有这样的公司
啊。对啊，
對，
我们有 casual friday 好像就已经还蛮慢慢变多了啦，这样子的公司慢慢变多了。
嗯，
对，不过因为我待的是设计产业吧，所以一般都大家都还蛮有个人特色的
啊。
对，但是像我表弟他是在会计，那就是一个一年四季都是长袖西装衬衫，
冷冰冰的，
每次看到都很热，重点是很热。
他们觉得说用适当的服仪去表现出自己的专业吧。
对啊，对啊，
有这样的感觉。
对啊，可是假设今天在 VR 你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你要专业是吧？好，那我直接变成一台数据机来跟你讲话，
方框框机器人看起来就很会算。
我对对对，我直接变一台计算机。
其实像现在的 VR 设备，其实已经有多方厂商去做尝试，其中有一种。我也可能也不是说模式游戏，比较像社交的模式，就是所谓的 VR chat，
嗯，
把自己换成不同的 3D 模型，然后不同的人物，嗯、然后在同个空间底下跟其他人交谈、语音交谈啊、嗯、互动啊。
在 Facebook， 其实他们有在研究这项技术，然后我之前也有转贴到我们空想科研的社团，大家要赶快来哦，再广告一下，
硬插广告。
超生硬。好，那对，像我之前有分享的文章嘛，然后。后来我就有在底下看到一些梗图，然后就有什么很凶的老板把自己换成很萌的二次元形象，然后让大家都是对于开会更加的
员工进入了错乱的状态，
对，提升士气，或者是把那个声音啊换成丁公理会的声音啊，被骂的时候就觉得哦，好像也没什么嘛，
好像也行嘛，
再
多骂一点，
对对对，再多骂我一点。
糟糕，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东西。
欸、真的耶，换成夏娜的声音真的是，
就是做出一个像类似初音未来那样的语言包的，可以把你换掉。
对对对对对，
哇哦！
有没有突然觉得未来世界非常可期待呢？
对，有。
哇靠，你真的很夸张哎！哎、欸，你是丁公理会的粉丝吗？
普普啦，可是
那你喜欢的声优是谁？
可是我这么说好了，就是当我入这个 ACG 坑的时候，刚好就是这些人、
哦啊啊、
丁公理会啊、平野绫啊等等人最红的那个时候、
嗯、
所以大概看过什么作品都有人家的影子。
对啊，那你就想象一下，像这些我们喜欢的声音跟角色
可以使用他的人生嘛，
就是比较夸张的去想象啦。对，一个比较夸张的想象。也许当然我刚刚停顿了一下是因为我想到版权问题，所以
哦，这种啊，其实呢，比方说初音未来的那个人声，它也是有一个人，去作为来源、
嗯，
然后提供他的声音，再经过程式的转换，让你可以把它转成各种音乐或者语调、
嗯。
所以它原始有一个人，这种东西就是看他的公司是说的商业授权怎么讲。通常商业来说你就额外谈、个人使用可能就没关系嘛。
哦，好，好。
不过在讲的东西就是说，换句话说，就是在那样的空间中。我们每个人可以把自己制定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对，我觉得这样对，至少对我每天去上班的心情可以有很大的帮助。
你对现在你自己不太满意吗？
我现在还好，我现在就是casual, not even smart casual, just casual。
嗯，
就是每天都很休闲的去上班这样子，每天都 one piece 连身服去。
行。
对啊，哦，那这是关于我觉得个人外观，如果可以在沉浸式 VR 做改变的话，我觉得这很好。另外还有一个我自己很希望可以达成的是工作空间环境这件事情。
嗯，
对，因为作为可能有时候创作吧，那当环境改变的时候，我觉得对创作有很大的帮助。举例，如果我今天可以在办公室，但是抽离到云端半空中，
比方说在一个优美的湖畔边
之类的，
然后呢去做设计这样子。
哎、欸，你有听过有一个词叫设计游牧吗？
没有，
虽然它也是一个 podcast 的名字啦，
嗯、
但是所谓的数位游牧。跟这个词应该叫做数位游牧，它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人，尤其是科技产业者，你只要抱着一台笔电，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工作。所以以前的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而居，现在的科技游牧民是逐 WiFi 而居。对，那你就可以到各个马尔蒂夫，或者是任何本来感觉不像是可以做工作的地方，去看着那边的风景，有 WiFi 就可以工作。
我本来以为你想讲的是，比方说逐灵感而居之类那种很感性
的
词、
哦，真
的
吗？
就突然好现实哦，逐 WiFi 而居，你再怎么有灵感，没有办法上网，你也没有办法把东西做出来。
Exactly。
我自己想到的，你刚刚讲的是空间的话，对我来说，我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很现实的，就是假设我的房间就只有那么个两三坪大小的，跟鬼一样。
你说香港之类的，哭哭，
对吧、啊？高房价，对、啊，可能要做的东西，假设是跟机械设计或者是组装家具或什么的话，我可以在一个模拟的环境里面，我想有多大的空间有多大的空间，我搞不好连房子都盖出来，对不对？我就不用受到那个实际空间的限制。
你是说，如果今天要做一些 3D render， 我甚至可以直接在 VR 空间里完成。
做出实物大小的东西，
好帅哦！我觉得这对 architecture 建筑很有帮助。
对啊，
哦，这好棒哦！这对工业设计也很有帮助，而且你又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可能的场景，就是我今天是学生，我想要去博物馆素描，那我就可以甚至到埃及的金字塔里面去做素描。
讲到这件事情啊，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听说过一家叫做
Ubisoft
的公司，对他们的其中一个招牌游戏。叫做
刺客
教
条，我都知道你要讲什么、欸。
因为他们的卖点就是说，他们做了一些历史的转变，就
是
提供一些你很熟悉的历史背景跟故事，然后但是其中掺进了一些架空的元素。嗯 ，OK， 所以他们花了很大的心力去做历史考据，然后去重现一些古文明的环境跟他们的遗迹，在当代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嗯，欸、那最近他们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因为做这些东西，像是古埃及啊，像是巴黎啊，然后
尤其巴黎，
是的，一些场景。然后呢，他们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在游戏中做了建筑的模型，卖给大家嘛，对不对？他们最近开始拆成免费的，就是导览型的游戏，就让你进去观光。甚至像最近刚刚讲巴黎圣母院，就做出了一个 VR 版本的巴黎圣母院给大家，就是如果你有 VR 装置，就可以进去看看，然后那个圣母院透过 VR 看起来长像什么样子。
关于这个呢，其实 Ubisoft 还有之前有一个很酷的，应该说很聪明的商业宣传手法，就是在之前巴黎圣母院遭受祝融的时候，
很遗憾
的，我可以用到祝融这两个字。
行啊，为什么没有？
没有，我觉得突然觉得自己
很有文化，不像平常会用的字好吗？
很有文化。
好，火灾
okay, 遭受祝融的巴黎圣母院之后，Ubisoft 立刻宣布。刺客教条开放免费下载，然后并且把刺客教条所赚的一些收益拿去捐给巴黎圣母院做重建所用，这样。那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就除了对他自己的知名度有很大的提升之外，也让大家对他的形象有非常正面的影响。
人们发现这些数位保存的资料越来越珍贵而且实用，从以前过去就是可能把文字书籍一些古籍把它转换成线上的就是电子档的文字，然后图像，比方说图画，那些容易损毁的那个古代画作，把它建立成电子档案。那现在像刚刚讲的文化遗产这样的建筑遗迹也可以转换成电子档案，然后呢配合 VR 的技术，可以即便就是原来的建筑遭遇到了不幸，可能损毁了或者甚至消失了，也可以让我们在就是虚拟的环境里面重新去体验到它，
很重要。你想想看，假设我们可以再重现个几百年前的长安城，你想不想去？超想去，去爆了。
对，
就算那个苏东坡是 NPC 也无所谓。是那个时候吗？应该吧，宋朝。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好，反正
讲到宋朝，好像也不会讲到长安的。
哦，真的吗？
好，我们两个
还是唐朝。
唐朝，我们两个没有文学概念跟常识人就此打住，对，不要再泄自己。太
可怕了。我们是就是 scientific 的 background， 不是不是那个 history background。好 ，OK， 那对我觉得想象这些，假设我们可以把不同的朝代的数据。建立起来一个模型，然后不论是作为观光或者是记录之用的话，反正我觉得对这个想法很兴奋啊。
即便你不用讲说跨越时间维度，光是在现在同样的时间点，然后我能够看到，比方说旧金山，看到纽约，我能看到东京，看到大阪，看到莫斯科，对我这种穷到没有钱出国人来说，就已经是一个很珍贵的体验了。
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功能跟愿景，其实好像不一定要沉浸式 VR， 现在就已经有一些技术已经办到了吧，像是直播啊。
仔细想想，的确是这样，
或者是去看别人的 Vlog 啊，
对，
就有可以体会别人一天生活的感觉。那沉浸式 VR 的话，会有什么不同？
我认为哦，讲的比较模糊一点的说，个人感受的问题，就是首先第一个， 自己去到那个地方跟你就是透过其他媒介看到其实有差的，
嗯，
比方说在前去年的时候因缘机会之下去看的那个福建道楼神社
啊，你是人真的
旅行到那边吗？真的去日本，因为那时候有研讨会要开，然后比方看了千本鸟居，
嗯
OK， 那这个在很多电影广告上看别人的旅游行迹，然后在画面上你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实际上去看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地方跟想象中都不一样，
嗯，
自己亲身体会在这个环境里面的时候那个心情感受是不一样的，
嗯，
那 VR 就是一个沉浸式的 VR 体验，它越加拟真就越能够说服你是真的处于那个环境，
虽然说在 VR 里面看到道和神社也有可能基本上应该还是 3D render 出来的，
嗯，
对，但那个跟看影片还是不一样的，
是啊，因为我们现在在讲的就是一个所谓的沉浸式的 VR 跟我们现在目前科技做到的 VR 的差别，就是在于它的拟真度，它的细致到了哪里，
啊，
如果它要还原，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还原现实生活中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场景，那就会往更加精细的方向去出发，
嗯嗯嗯，
最好就是让人置于其中，然后呢
而
不知道，对，不知道就是感觉不出来这是一个模拟的环境，这是最终极的目标。
OK OK，
对。那另外一个，则是我们要发挥电脑世界，发挥模拟场景的优势，
嗯，
我们可以建构出完全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的体验。
哦，好。
比方说，
这个我有兴趣。
比方说，如果到了那个年代，有哪个人用那个托尔金的《魔戒》的世界观做了一款全沉浸式的 VR 游戏，啊，我一定会有兴趣，
我一定进去。
对啊，
而且我会只待在精灵组不出来，
嗯，
这样
嘛？就比方说像那个 ACG 作品《刀剑神域》那样的世界观，
啊，
那绝对是架空的吧，对不对？
对。
现在另外一个价值就是在于说，可以让人去生活在一个架空的，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会遇到的场景里面，
嗯，
然后在其中去互动。欸，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希望可能还是哈利波特的世界吧。
你喜欢哈利波特？
我会要去哈利波特世界的霍格华兹，
啊，
你知道吗？其实我之前去过环球影城，
是的，
他那边其实有重建一个火米村，然后跟放音乐。然后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真人真事，我真的眼眶湿润，
那么感动，
我真的很感动。就是你可以看到屋顶上有半只龙探出来，然后路上有人拎着一只猫头鹰活的在走路，然后偶尔会有感觉很像被月亮照到陆平教授快速从 街头跑过，啊，火米村
是陆平教授，
火米村，欸，
如果我错的话纠正我，是不是也是那个地方他说有那种就是给你魔杖，然后你在一些特定的地点挥动它或怎样，它可以做出相对应的魔法的
效果。你可以在购票的时候或者是某些地方你可以预先买一个魔杖，那个魔杖里面是有一些互动功能的，那你只要站在指定的地点，然后你就可以跟那个地点做 互动的动作，当然我是没有买到那个东西啦。
想想看，我们可以在透过沉浸式的 VR 体验，在那样的世界中真的放出魔法出来。
我跟你讲，我真的是
放出护法咒，
积极护法现身。
好奇自己护法怎么样？
超级好奇，
对对，
我护法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它应该是某种有翅膀的生物，
不是猫？
有翅膀的猫？我是说有翅膀的生物，我没说它不是猫。
大脑宕机中有翅膀的猫 ？What？
就芬克斯。
欸，斯芬克斯有翅膀吗？好像
芬克斯好像半狮鹰兽啊，狮鹫兽啊，
那也不是斯芬克斯。
芬克斯，好，我们再好，反正护法对有，
嗯，
当然有想过自己的护法这件事情。然后我只是想补充一下，我有多迷哈利波特。
嗯，
除了全本看完之外，
嗯，
我只要基本上我去的地方的旅游景点有哈利波特有关的，我就一定会去。
要去看看，
对，所以之前大概三年前的时候，我有一次去伦敦，我就跑去那个华特兄弟的哈利波特电影场景馆，
嗯，
对，它比较像是收集了场景跟当时拍摄的时候用到一些道具的展示，
嗯，
对，然后我在那边也拍了一堆照片，然后看到缩小版的霍格华兹模型，因为他们有些远景是用一个模型去拍摄的，并不是用 3D 去做的。
哦，
对对对，他们就真的有做一个很大的城堡，
做一个模型在上面拍，然后再透过一些后置修饰把它弄像真的。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些鹰马跟什么怪兽的书啊等等的。
我突然想到一个，应该蛮多人也会有兴趣，就是吃到这些架空作品里面的料理。
啊，嗯，哦，奶油啤酒很难喝。不论是在东京迪士尼还是在华纳兄弟那边，
我知道总是有人试着去重现出来，但是很难喝是吧？突然间冷却，有点冷却了一点。
但不一定吧，因为你要想象一下，哈利波特毕竟是一个英国的作品
啊。你现在开始在抨击英国人的食物？
哎、欸，我没说。
好哦。
哎，那个 James 儿，如果是你的话，
我是小雀，感谢收听到这里的你。如果你跟我们一样，喜欢这样有真实科学、生物学作为理论基础的未来畅想，那请来和我们相认吧。在 Facebook 上搜寻空想科研科技科幻硬奇幻，就可以找到我们咯。这是一个公开社团，大家都可以自由的发文啊，问问题等等，也可以来看看小雀每天更新的不可思议内容。那么下一集内容一样扎实精彩，记得按下订阅键不要错过咯。我们下期再见，拜拜。